嗨，大家好，我是跳跳猪。我今天要来跟大家聊关于后悔这件事情。你生命里有哪些你非常后悔的事情，你至今都无法忘怀的事情吗？其实会想到今天这个主题也是非常随机的想到可以聊这件事情。那也是关于说我生命里有一件非常后悔的事情，那我等等会跟大家分享。那就是其实你日子过着，有时候关于类似就是你后悔的事情的一些对话啊，或者一些人事物出现的时候，你会想到当时的情景，所以你会觉得很难忘怀。那也是我今天忽然想到这个可以跟大家聊的主题的原因。那其实我们坊间呢有好多关于谈后悔这件事情的书籍，我随便查就看到说，比如说有叫做度过无悔人生的唯一方法这种书，也有叫做为了让人生不后悔要在38岁前做的决定的事情。你看好赶哦，就是非常着急耶。我记得我看过以前很流行说什么20岁前不后悔的话你要做哪些事情这种书，还有30岁前你要做什么事情这种书非常的多。那还有好严肃，还有一本叫做为了在临终前不后悔，希望今天就要开始注重的事情这种书。你看，就是你知道大家都很焦虑要避免后悔这件事情，就是非常害怕后悔。就是哎，你知道就是大家这出版市场就反映了大家的需要跟期待，可是大家冷静想想，就是说我们真的可以避免掉后悔这件事情吗？我们好像都觉得说我们汲取教训就可以避免下次这么做了，可是这或许忽略了我们人就是活在每个情境跟条件下的状态。后悔这个情绪的存在啊，我觉得大家如果有玩过那一种心理咨商的情绪的卡片的话，就是说有个方法，就是你当你很多情绪你不知道阐述状态的时候，你可以用情绪卡，有个叫情绪卡的工具，那情绪卡上面会标注了各种情绪，比如说怀疑、开心、喜悦、懊恼等等的。那我们不可否认，后悔它就是一个分门别类的情绪吧。你想想后悔，你想到后悔，你会想到什么感受？其实我们人有一个情绪的时候，我们身体是会连带有感受的。如果大家有去好好跟自己身体对话，你很开心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心飘飘的，你觉得很担心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胃有点沉沉的，有点胃酸分泌。那后悔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独特的情绪。那个后悔就是很像会在缠绕在脑袋的丝线，你会觉得哎，那边摆荡来摆荡去，说靠，为什么我要这样做，要这样做，要这样做，就是一个很独特的情绪。那后悔这个情绪的存在呢，或许是人类这个生物设计来，就是说我们在告诉自己说，如果啊我们在当时的状况，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做出另一种更好的选择，那如果我们这件事情做错了，那么未来或许有类似的状况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出更好的选择而不重蹈覆辙。但是我还是想强调说，就是我们人就是活在各种情境跟条件，比如说你十岁的时候你能做的决策，你就是有那时候的智力跟你那时候受的教育，然后你身处的环境，那我相信很，如果哪怕再重来一次，我们回到当时那个小时候的情境，比如说我们有个时空旅行，我们可以时光机回到过去，我们在相对的条件下，在我们过去许多我们后悔的事件当下，我们可能还是很大的机会会做出同样的决定。所以说我觉得纠结在后悔啊这件事情，它其实是纠结在情绪的本身，因为情绪这件事情就是情绪， 纠结情绪就是一个摆荡让你心里不安的荡秋千的情绪。那其实事情过了之后，我们或许会被这个情绪笼罩，那或许十年后或者好几年后，我们又想到这个情绪，我们因为这个情绪很忧郁，可是我们要记得让情绪就是情绪，不要让后悔的事件成为你的阴影，或者是说你认定自己就是一定是怎样的人，而是我们可以在这个经验里面吸取了教训，那我们在下一次的状况或许我们有不同的选择，因为我们已经活在未来，我们已经是新的自己了，那我们要相信我们在新的状况下，我们面对相同状况，我们可以做出或许更好，或许我们觉得更顺从自己意思的决策。那过往的事情我们不能改变，我们就算活到过去 maybe 我们还是错一样错，那所以我们不用再懊悔当初做那些决定的自己了，重要的事情我们要摆在眼前，未来我们可以更有建设性的去活着。那我现在有看到一个资料呢，就是天下杂志的报道，日本某市场调查相关网站，它有去调查说人生感到后悔的事情排行榜前三名，大家想可以想象一下哪三件事情是大家会觉得最后悔的三件事情。那我来说第三名是当时应该更努力的学习，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自己可以念个更好的大学，或者是学更有出路的科系等等的。第二名呢是选择另一份工作就好了，这也是经典的一个生涯规划的疑问嘛。然后第一名呢就是我为什么会和现任结婚，天啊，这听起来怨念超深的，就是这感觉好多是好多五六十岁的怨偶到老时候开始夜深人静的时候看着床头另一个怨偶，一个讨人厌的怨偶，然后思考着说啊，哎呀，天哪，这个青春岁月终究是错付的感觉。那么其实这三个蛮核心的问题呢，就照我的归类方式，我认为呢它这个都是自我决策的后悔。我认为后悔有两种啊，就思有两种，一种是对自己决策的反后悔，另一种是对别人的决策，就是关于到合作关系，关于到他人关系的决定，然后你是对他人的牵涉到他人的决定感到后悔。那我看到另一份调查的后悔啊，就比较这些后悔的项目啊，就比较符合是说是对于他人的后悔。我看到一个调查是美国啊曾经实施对80岁以上的老人为对象去做问卷调查，80岁以上，所以都是一些可能就是离死亡比较近的人。而这些老人呢，他的提出了后悔的项目啊，其实蛮多真的就是关于别人的，可能年纪大的人会特别有感悟吧，就是对别人感到 sorry 这样子。比如说呢，这些调查的问题就是他们的回应有这些像是说哎，能为别人付出更多就好了。第二个是应该让孩子做他们喜欢的事情，我不应该强迫他们去照我的意思去做。然后第三个呢，有像是说哎，能对另一半好一点就好了，能跟另一半多去一些地方旅游就好了。那这个就是对于他人事情的后悔。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说哪些决策是哎，是关于别人的后悔跟自己的后悔，就自我生涯规划。那还有或者是你会在哪些关系中你会做错很多决定。那我自己的观念是啊，我是觉得 哎，自己的，如果是自己，只是关于自己的事情，比如说我的念什么学校，还是我生涯规划，或者是我什么投资，我做错了决定，那其实承担的事情，承担的人就是我。所以说真的，我觉得如果是关于自我的后悔，我觉得好像没那么严重啦，因为就是我自作自受嘛。那如果是关于他人的后悔，那其实就影响到别人嘛，你可能错待了别人，你可能伤害了别人，那这个真的是一个罪过欸。所以我其实我个人我唯一会后悔的事情就是关于他人的决定的后悔。那其实我现在接下来就是聊我自己的经验。我这个人我要很嚣张的说啊，其实我没有什么在后悔的欸。就是我的个性从小到大就是坦荡荡吧，就是我真的不太后悔事情的。我会唯一唯二后悔的事情就是一两件是对不起，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我对不起别人的事情，我后悔，我觉得我应该不应该那样做。那可是关于别人的事情，就是通常是比如说朋友关系或是感情关系等等的，那其实很多错待就是争执或伤害，那其实我觉得它都要背景存在。那我其实人生做了很多反省跟思考，我已经也31岁了，那我说真的，我唯一会后悔的事情就是从小思考到大，唯一正确对不起别人就只有一件事情，那这是我唯一后悔的事情。那我对自己的人生涯规划，老实说我都觉得有好有坏，那我老实说我不后悔，因为这是我的决定。那这件我觉得我很对不起的人是我以前大学时代的社团的朋友。那我直白一点讲，就是说我没有经过他的同意我就帮他出柜了，向我另一位朋友出柜，那就是我帮他，我透露他的身份，我辜负了他对我信任，我将他的性倾向状态跟我另一位共同友人讲，那我那个朋友是男同志，那我觉得我虽然做当下我有许多的，我的背景原因，可是我觉得那都不是理由跟借口，然后我非常懊悔这件事情，因为我后来才真的真切的知道说我对他造成蛮大的影响跟伤害，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后悔。我即使到现在我还是三不五时，比如说跟朋友聊天聊到类相关朋友的事情或是接触到相关的事情，我都会想起这件我对不起他的事情。那这件事情的背景呢，就是我这位朋友他叫做 A 好了，然后我另外一个很好女生朋友 B， 然后 A 跟 B 原本都是非常好的朋友，然后我那位 B 女生朋友那位友人呢，就是他后来好像有一点喜欢上那位 A， 就是那位男同志的 A。我一开始就是觉得说啊，那只是好玩吧，因为其实社团间啊，学生社团间吧，大家会小暧昧啊，会互相看对眼嘛，其实无伤大雅。然后我跟 B 女呢关系都还不错，然后就是那时候很常出来喝茶喝酒啊，然后社团的关系我们共事的时间也很长。然后 B 女后来就感觉她越来越晕船，越来越喜欢 A 男了。那他后来就表现得非常的，就是那种恋爱少女的忧郁吧。那时候我们大概都20出头岁吧，他就会觉得说，他都为什么 A 男开始避着他，他都对他表现友好，那他也不是直接跟他告白啊，也没有说要他直接坦诚相见他的喜欢。他后来就觉得他好像稍微对 A 男有点表现暧昧之后 ，A 男一直避着他，然后他又一直反复的很痛苦的忧郁，去思考说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为什么 A 男要这样子？原本关系都还不错，那为什么要避着他？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就已经知道说 A 男他就是男同志嘛，他只是 不知道怎样去跟 B 女表达他的婉拒啦，其实是蛮尴尬。而且 A 男他是当时他是都没有出柜，他就是没有，好像据我所知他就跟我们共同朋友圈他一个最信得过他最好的朋友出柜，然后后来就一次偶然机会下有跟我讲他的故事。那他很少跟别人讲，所以我或许也是获得他某种信任吧。可是这件事情其实我一开始也是觉得说我不要去介入，但是事情好像我看 B 女那个事情就变得很拖很久，但持续了快要一个月一两个月之类，我后来觉得真的看不下去，所以我就做错一个决定，就在一次喝咖啡喝酒的场合吧，我就跟 B 女说啊，就是我那时候只是很单纯的去想说我让他知道 A 男的状况，然后希望他不要再牵挂，那我也想说他这件事情不会搞得大家都知道，然后同时我有评估，就是说 B 女她对于同志身份是非常非常 OK 非常 open mind， 所以我相信 B 女知道的话她也不会因此有什么异样的眼光，因为当时我们身处的社团是学生异异型社团，就是在搞社运学运的社团啊，所以大家基本上就是说所谓的进步派，大家都是很稀松平常，所以我相对有点松懈了。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件事情 ，B 女她听到她就是真的比较释怀，可是就是我就当下就是有其他社团朋友，那不知道为什么好死不死，就是我也忘了，我好像也就是讲太大声，太大嘴巴什么的，就是搞的就是。好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然后这一个事情也传到 A 男的耳朵中，然后我有点意识到这件事情，可是我却又不敢去跟他正面的去谈，我有点在自我逃避，我像回头很后悔，我当时应该马上去跟他 A 男确认他是不是受伤了，然后我跟他道歉，我竟然连这件事都没有。那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大三大四了吧，所以后来就是我们就毕业了，然后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欸，然后我帮人家出柜我竟然没有马上给人家道歉，然后就是不了了之，然后是在好几年后我都已经出社会来台北工作，我都已经27、28了吧，我才就也跟那位 A 男已经很久没联络，我才后来有一次我就是一直想起这件事情，然后在我去私讯跟他坦白当初的事情，然后我们才讲开始去探讨这件事情。那很荒谬的事情就是我要谴责我自己，就是我没有勇气去面对这个尴尬跟我做错事情，我心里隐隐约约知道我可能会伤害他，可是我又侥幸心态说反正我们社团大家都很 open， 其实没有人真的在意，我阿 Q 心态，然后呢这件事情就是真的我就一直挂念在心上欸，就是我真的有点愧疚，我好像做错事，可我没有去讲开，我没有去道歉，所以即使我都已经毕业了，然后朋友圈大家都已经更换了，我心里真的是有个疙瘩。那会好几年后终于在 FB 就是在讯息跟他联系上在跟他讲这件事情，是因为好几年前有一部电影就是那个中文叫做亲爱的初恋，英文就是 Love Simon。 Love Simon 这部电影就是男主角是个男同志，然后他也是在不经意的状况下被他的好朋友出柜，那即使他的环境可能相对友善，可是电影的主人翁 Simon 他就觉得说他要怎么这样出柜是他的权利，他被剥夺了，他怎么去做，怎么去表演，怎么去展现他自我，他做决策的权利了，他失去了选择怎样出柜的方式这个权利。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就觉得我满满的愧疚感，我剥夺人家这个权利了，我以自己的方式去想要去解决冲突，就是我剥夺了他在很多朋友面前去出柜，他选择自己什么时辰什么方式去讲的权利，就被我这个烂人就第三人称的方式去帮他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后来就跟他 确认这件事情，然后我真的有点讶异，可以不讶异，就是他有跟我说，就是当年我这样子做真的让他蛮受伤的，他不能理解说为什么我是性别社团的社长，就当年我有做成大的同志社团性别社团的社长，为什么我会做这件事情，他那时候很不能理解。虽然他后来有试着去释怀，说这件事情好像推了他一把，让他更坦诚去面对，就是他身边的朋友跟社团的人，他人真的很好，他有帮我想欸，因为他帮我想说，可能是因为我也觉得说，我们的环境相对友善，没关系。可是终究是我对不起他，我不应该这样做。后来我们就稍微有去讲，也没有讲开耶，因为或许是讲开的，可是我还是很抱歉。我说真的，这是我不能弥补的一件事情。然后这个可能也是我必须强调，这真的是我第一次去，也是我唯一一次这样子去办他出柜，因为我觉得我其实我自认我是蛮有性别 sense 的，因为我从18岁开始就在这个圈子，我去包括性别的比较学术圈的我都有参与，所以我知道这个是一个很重要话题，是我明明就是知道这些资源，我明明很有这些资源，可是我还是在人际上面犯了这个错，然后这也是我唯一一次帮人家出柜，所以我说真的我很懊恼，然后记到现在我还是会偶尔想起这件事情，因此我非常的注意帮人家出柜这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包括就是生活上很多人，就是你帮比如说帮朋友的朋友，然后聊到说啊他好像 gay 他好娘哦，啊，你明知道你要帮他讲说啊，他也是啊，即使对方也是 gay 哦，那你要让他们相认嘛？这对我来讲，我不会做这件事情，因为我没有经过他的授意去袒露他的性倾向，我觉得这是算是个人权益啦。虽然我知道有些人的看法是不同的啦，只是说我的看法，我觉得我真的会尊重每个人的方式，而且就这种。哎，这是类似的场合，其实蛮常出现在社交场合的啊，比如说职场上啊，职场上大家其实同志，职场上相认的同志都会想要知道了解说啊，谁可能也是同志啊，可以当姐妹什么的。所以，可是这种事情就是很提防，因为不见得你 B 朋友想跟 A 朋友当姐妹啊，你为什么要让 B 朋友跟 A 朋友出柜呢？即使你觉得大家都是很麻吉，可是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礼貌啊，所以我到现在我真的是奉为圭臬，就是即使我那个我比如说我 A 朋友他再怎么友善再怎么同志友好，我绝对不会在他面前去没有受益的状况下去跟他指认谁是同志，所以这是一个我很大的人生教训，也是我觉得我活到31岁我唯一后悔的一件事情。那大家会不会觉得我很嚣张啊？就是为什么我好像就是很自以为是，就是没有说我好像只后悔一件事情，好像我自己很厉害。其实我哪是我节目从来不是为了要做自我标榜的，就是生活中你当然会有大大小小的懊悔后悔嘛。可是其实很多时候你事过境迁来看都还好，就是你不会那么放心上。可是我觉得有件事情就是大家不要太纠结啦，是很多事情你真的太纠结那个得失啊，你的利益得失，我就发现很多人的纠结就是在于自我，就是对于比如说股票啊，你永远都觉得说我买太高啊，卖太低啊，你都会让微小利益的得失，那你真的每天就一大堆后悔不完的事情欸。然后这成天只想到自己，那你有没有反省说你不小心做错，你对别人造成什么影响，你对别人造成什么伤害，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心态是要放宽心一点，对自己要放宽心一点，利益得失啊，就是那种你没有实践的利益啊，或者是啊我好像可以做什么我就可以拿到很好的东西，我没去做我要后悔，其实都蛮不必要的啦。但我觉得我会养成这种很不后悔的个性啊，有一个原因欸，就是 大家如果听我好几集的 podcast 就知道我讲我以前的经验，就是我是一个从小社交障碍很孤僻的小孩，然后怪人啊，从小就是很喜欢看书去思考生死啊，因为你知道你人生过得很孤僻封闭，很你要面对自我跟很多人生的辩论的时候，你就会一直看很多书。那存在主义的文学作品对我影响很大。那大概我记得有国小五六六七年级还国一的时候，有部电影影响我很深。那时候奥斯卡拿了好几项奖哦，就是有那个啊，妮可基曼演，然后就是很大咖啦，梅尼斯推普有演，叫《时时刻刻》The Hours。时时刻刻部电影影响我这辈子超大。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国小六年级的时候，五六年级的时候看完全看不懂，我看了DVD 寄来看好几好几遍，然后我还有买他的书哦，就是他电影的书，然后也有买就是他书里面他电影里面有提到的一些文学作品啊，像伍尔夫的书啊，那些我都拿来看，其实都是非常存在主义的。那大家可能会想思考说存在主义是什么，存在主义可以帮助我们不要那么后就不要减少后悔嘛，那我要说是真的是可以耶。存在主义呢，我简单的来说，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好了。存在主义它是20世纪中的时候非常流行的一个哲学思潮。大家知道20世纪就上个世纪的时候，人类经历过两次大战，就是一战二战，然后工业革命，是我们人类的社会完全颠覆了。我们很难想，因为我们现在都是歌舞升平嘛。我们你可以想象当时人类经历过世界上最残酷的战争后，你的信念一定会有所改变。那时候的存在主义的思潮很大部分就是人类从神学中解放，因为你战争残酷，你会让你思考说真的有神的存在吗？那神讲就是各种宗教他真的无法解释那个战争那种无情跟残酷，所以人在思考说人为什么存在，存在是什么。那沙特就存在主义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学家，他提出说存在先于本质，大家一定听过这句话，就是存在先于本质。他意思是说啦，就是在以前神学的年代啊，就是人就是人没有人的权利啊，人的思考都会认为说就是你是奉行着神的意思，你是神造出来的，那你所以你要遵从什么九戒啊，什么戒律啊，然后你有原罪什么的。可是存在主义不认为有啊，他认为说人的存在是先于这些你的神的你宗教学的预设，人他其实没有天生有义务他要去遵守什么道德标准或是宗教的信仰，那些灵魂啊什么道德啊，其实都是人类在我们在生存我们活在这世界上之后后来才创造的。我们没有说什么理应就要去信服说什么基督教或者是佛教某些概念，是我们去选择这些价值观的。所以说存在的先于本质，意思说我们其实有免于说被说啊你天生你要怎样的自由，可是你有选择自由，但是呢你要注意到你有选择的绝对自由，可是你要为你的所有选择付出所有责任。那个责任意思就是说啊，你不能再推给说啊人类就是贪婪，人性是贪婪的，我有九宗罪七宗罪什么的，我是被恶魔引导，然后或者说我没有受洗所以我很邪恶，没有，你不能推卸责任，你所有的责任你所有选择是你的自由意志选择的。所以我们去评价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要评价的是他所有的行为，而不是说他的身份很尊贵等等的。比如说更传统宗教，就是比如说印度教来说，他们分很多阶层嘛，那或者以前的宗教的时候，以前比如说不论佛教或基督教，其实大家那个宗教间都有一些排序阶层。那其实存在主义很强调说我们要看人的行为跟他做什么事情，他强调人选择的自由跟责任，人的本质是透过他所有行为去定义的，所以人就是他行为的所有总和。那我们有选择的绝对自由，意味着说我们要为我们的选择付出所有的责任，我们不能再怪给说是我们 在比如说我们在封建时代封建家庭时代，我们是媒妁之言，或是我父亲决定我做什么工作，我们绝对的自由，所以我们要为我们自由付出做出承担。那这样的主义，这样的思潮其实在当时影响很大，因为他就是宣布了人从神学中解放。那他在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有很多小说或电影都有展现这些东西。那时时刻刻这个影响我很深的电影里面啊，我像有截取那个里面有一段我非常喜欢的剧情跟对话。简单来说，因为这电影有点复杂，有点难说，我简单介绍的是说，有一位中年妇女，有一位妇女啦，然后她其实不太喜欢她的老公，她老公是那一种越战回来的老兵的中年老兵啦。那这位妇女她后来有点意识到好像对女生稍微有兴趣，她没那么喜欢她的丈夫，那已经有生了一个小孩子，一个七八岁的男童。那她其实呢一直很想逃离这个婚姻，因为当初就是所谓媒妁之言嘛，当时的环境就是你女人理应嫁给男人，她无法去逃避嘛，无法去抵抗嘛。那她一直在催眠自己这个日子然后过得不错，然后可是她又觉得说生活好像缺少什么。她每次看她的儿子，她都觉得说她儿子好像看透了她的假面，她其实没有过得那么开心。然后她也觉得说她儿子好像也知道说她很想逃开现在的生活。那后来呢，她这位妇女她真的离开了她的生活，她一声不响的跟她老公离开她老公，然后到远方的城镇过了自己的生活。故事里面没有交代是不是跟其他人跑了，或者是变成女同志跟其他女人交往，没有，她只是交代说她就是抛家弃子过自己的生活。然后呢，她的儿子后来很年轻，大概也没有年轻啊，四五十岁，因为得艾滋过世了。那他已经七八十岁回去参加他的葬礼，就是这位中年妇女变很老了。然后他回去参加他儿子的葬礼时候，遇到他儿子的前妻，当然有从他儿子的讲对话中去如何去讲他妈妈嘛。然后这个已经好久，可以说是数十年来的相，就是再重逢，然后是去很尴尬然后很陌生的方式的重逢。那位妇女呢，她对她儿子的媳妇，就是她对她媳妇说呢，她说这句话我直接引用，她说，如果我能说我很后悔就好了，因为那会比较好过。当你别无选择的时候，后悔又代表什么呢？没有人会原谅我，我知道没有人会原谅我的。我知道没人原谅我，但是除了死亡，我还是会选择活下去。她知道她这样做她一定对不起她的儿子跟她丈夫，可是她真的别无他法了，于是她选择自己的生命。她如果在这个关系中她那么压抑的活下去，她可能就要去自杀了。她可能或许没有那么的 literally 就是说她就死了，而是说他可能在这个生活中他行尸走肉的活着，而这背反了他作为自己生命主体的意志，因此他选择他要过自己的生活。他知道他抛家弃子，他知道他背叛了他的丈夫跟小孩的期望，他为他这个选择他一定要付出代价，就是受人责骂然后不被谅解，可是他还是得做这个选择，不然他的生活就像死亡一样，或者是他真的会去死了。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在文学上去表现存在主义的东西， 就是你愿意为你的选择付出什么代价。那我相信很多人的懊悔跟后悔就是你在做很多决策的时候，你并没有去思考说，你没有认真的知道那个代价是什么，而且就是我们没有真的去做那些决定，我们怎么知道那些真实的代价是什么呢？这很多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嘛。哎，大家可以去找《The Hours》这个电影来看，我真的很喜欢这部电影。然后后来也看了好几部存在主义的书籍，那这也正帮助我很多做很多决策的时候，我会去思考说什么是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我相信当你越摸清楚说你的人生你需要什么，你就可以避免掉你很多会伤害别人的经验或者伤害自己的经验。那你要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的时候，你就必须经过许多的探索，你看逐渐的所谓的找自己，那就是包括去找自己这个主题，我的 podcast 有讲好几集了。那这次我常讲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怎么如何去寻找自我这件事情？那我好几集前就是讲的东西，就是说找自己的这件事情，你要就是意味着你要做出许多的探索跟挑战，你不可能待在原地就知道自己要什么。那你如果都是只是假想，那你就会很容易做错决定，做错决定你就会后悔。那你不仅让自己失望，你同时你可能会伤害很多人。那比如说以我刚刚讲李奥斯的故事里面的妇女，她如果呢她活在现代的话，她可能就不会受到传统妇女的教条式的东西影响，她更了解自己的人生，她可能喜欢自己生活，或许她喜欢跟女人生活，她就不会去嫁老公，然后生了小孩，然后才后悔。那她当然她有她的时代背景，是以我们现代的，我们现在这个已经新时代了，我们人可以更探索自己，那我们就可以减少后悔，减少让自己绕了很多远路，然后也给别人错误的期待，或者影响了别人的人生。所以说探索自我其实也是跟你减少后悔，让自己不要后悔人生很有关联的。那我这一集要讲到比较结尾的结论了，就是说我刚刚不是一开始有讲说美国80岁以上老人做了问卷调查嘛，那其实研究者要找出一个共同结论，就是说这些老人他们有共同的觉得一件事情呢，就是他们感到后悔的，就是很多时候很多情境下他们没有选择去挑战。那这样讲这个好像很教条很励志书，对不对啊？你一定要跳脱舒适圈啊，你一定要挑战自我。我们或许会很丧志的，或者是我们可以比较丧比较调侃的说啊，我活得废，我活得舒服自在又何不可。那的确我也非常认同，我觉得在现在这种乱世，这种的确是非常资本主义过度倾斜过度阶层化的时代，我们会被很多灌输很多狗屁唠叨，是为要让资本家更好奴役劳工的一些意识形态啊。比如说斜杠，很多时候斜杠的本质，斜杠青年的斜杠的本质就是你工作越来越零碎化，资本家可以付出越少劳力来聘用你等等的。所以很多那种正面的意识形态，确实我们要做反思，我们不用照单全收。可是我还是想强调一点，我们活在舒适圈，有一个舒适圈让我们待或许是不错，没什么不好，或许这个舒适圈是你很努力才找到的圈子。但是我所谓的挑战，就是不要让没去挑战这件事情让自己未来老的时候后悔的意思。说我认为那个挑战意味着就是探索，你或许会想多各种可能性，比如说我或许想去溜冰啊，我可以学健身啊，我学可以去射箭啊，或许你很多种想法嘛，你会去说，你说或许我不见得永远要在台北生活，我想去台东生活，或许你会觉得说我这个从小听父母安排，我就是念第一志愿然后电机系出来电子厂，我其实对跳舞很有兴趣，好想学个跳舞。那 你为什么不让自己去尝试去上一堂一学期那种一般民间的舞蹈课？你不见得说去你就一定要去当舞蹈家，可为什么你不去尝试给自己有更多的想法？那你去做尝试，你就会减少你或许尝试你就觉得啊，看这不适合我，那你就减少这个你这个悬念嘛。就是后悔这件事情，有时候你某种程度是你多去探索，你就可以减少悬念，而且你就不会有那些假想的后悔啦。像我自己，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念很多文学作品啊，就是说接触很多社会运动跟农业有关，我就曾经去种田啊，我就真的自己去，我那时候在当县议员助理啊，县议员助理，然后我县议员有多的土地多的地，我就直接上网查要怎么种，就种了一小块，然后后来我去民间的农场，就是做肥料公司还有农场，然后还有农场管理，我就去做，我就实际去种草莓啊。那我后来才发现这条路完全不适合我。那不为什么不适合我呢？我之后会再讲一集讲职涯发展的东西，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可是我就是试过还知道农业不适合我，如果不去尝试，我可能到老都在想说，为什么我不去尝试说我自以为自己很有兴趣的农业呢？所以我要强调说一定要去挑战，那个挑战不是说所谓的说啊什么一定要什么挑战那个事业上的成功啊，挑战说什么要赚多少钱，而是说你要活出你要把自己想的多，你喜欢自己是怎样多面向，或者说你想要自己是什么样子，你有兴趣你就可以去尝试去做。那这个其实是很难的过程欸，可是你真的要给自己一个勇气啊。像好，我就直接接闲聊时间好了。那我这集结论就是说，要去多挑战尝试各式各样你想要的生活，这真的可以减少你的后悔，因为你就让自己不要那么多悬念，那些悬念可能是你未来会去说一个空洞，你想说天哪，我当时或许这样做会更好，可是其实如果你尝试过你就知道那个背后是什么了。那我想接闲聊时间就是说，像我最近有去上健身房的教练课，那真的好像大家觉得说上健身房教练课那有什么啊，有什么难的，我自己本身以前有去上健身运动中心的团课啊，就是一堆人上课团课啊，我好，就是好像没什么事情，可是对我来讲，老实说，我就觉得我踏出了一步了欸。就是我以前都会自我设限，我就觉得教练课一堂很贵啊，一堂确实是贵啦。但是我一直在那边思考说我练这个好累哦，然后其实我很想学重训，因为我自己有做很多，我看书去做啊，然后就这些简单的瑜伽的运动，或者是我后来学 TRX， 可是其实我一直想碰重训这一块，可是我给我自我设限，我就觉得说啊，都是一些聚聚啊，或是所谓 gay 圈主流人去练肌肉的东西，然后又因为自我设限说这学这很贵，可是其实你学六七十堂你就付出个五六万七万，其实学一个技艺这样的钱是很一般的，而且这是终身受用的东西。可是我就划定自限到我都已经31，我今年31岁了，我才今年才开始去，我上个礼拜开始去上教练课。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人很多因为小事情去自我设限啦，那你真的去尝试，像我现在已经开始上好几堂，我感觉好好，就因为我以前就是每次去运动中心我去做一些有氧，我去健身运动中心我在那边做有氧，只会做有氧等等，我看其他人可以很精确做器材，我其实都很羡慕。我现在终于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的欸，所以真的不要被很多东西自我局限住。那这一集大家听下来可能会觉得我录的有点凌乱，可是因为我最近真的很忙，应该不是说最近，应该是说生活中真的是很忙。像我今天下班，先去吃东西，然后去全联采买，然后我6点半衣服拿下去洗，那我在等待期限马上打好脚本，6点半开始打脚本，然后7点开始录音，然后录音笔录音，然后录到现在快8点，然后我8点其实有点超时的，因为我想说可以8点就赶快录完，赶快剪一剪，可以在8点就上传，就我这期录了有点超时。那我会这样赶是因为我八点多又排一个运要运动嘛。那我等一下要先衣服洗好，我要晾衣服啊， 那你看我今天如果要在睡前剪好 po 上去的话，你看我就会变得很紧凑。所以我必须说，真的是，我真的觉得安排很多活动就是真的是蛮紧凑的，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什么。所以如果大家觉得我录得很凌乱啊，真是对不起，因为我口齿会比较不清晰，又比较大舌头啊，也是跟大家对不起。因为如果大家如果是听我休假的时候录，一定会觉得相对我 easy 一点，轻松一点。可是有时候我最近就是连休假都排活动要出去嘛，就是要，所以说我觉得我今天必须要录一个我今天这个想讲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节目的特色就是说会有这个凌乱感，然后是其实很日常的东西，在我紧凑的生活中挤出来的东西，那或许没那么好听啦，可是也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那如果之后我真的比较悠闲的时候，我可以录比较字正腔圆，然后整个情绪整个步调比较优雅的一集的时候，希望大家可以听到那些集，可以忍耐我这些凌乱的集数，然后去听我那些比较自在从容的集数。那真的谢谢大家聆听到现在，这是我的第30集了，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次见咯，一样是最近又要变，其实已经变了，然后最近就是有点回暖又变了，那大家要注重身体健康，拜拜。然后我今天一直鼻塞，然后鼻音大舌头，请大家多包涵，好，拜拜。